阿弥陀佛，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仍然是继续成为世论啊，这个113页，这个是相当于卷三的17页，也相当于卷三的篇幅的一半左右。接下来这些一个很大的段落的内容呢，主要的是讨论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它的有什么样的经论上面，或者是就正理来说呢，就它的道理来说的根据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大段落呢，我们应该要记得，就是说怎么会引申出来这些大段落的内容呢？那还是要回到为这三十颂。那么那一颂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横转如瀑流，然后阿罗汉为舍。但是因为这个横转如瀑流啊，这一个颂啊，这一个部分呢，就引申了很多的讨论。那么横转如瀑流是第八识主要的，当然也是阿赖耶识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么横转如瀑流它所相关联的内容啊，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我们马上看到的这个大段落呢，就是刚刚讲的，也是延续的这个颂横转如瀑流相关的来讨论，这样子就比较会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呢要把第八识，有时候讲第八识，有时候讲阿赖耶识，有时候讲一说识，有时候讲终止识，那就是说这个它的存在有什么根据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横转如瀑流等等啊，我们现在一直进行到第四卷的中间左右啊，都是在讲这个第八识。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为识三十颂，在颂文本身呢，其实只有三颂啊，第二颂、第三颂、第四颂呢是直接讨论阿赖耶识第八识，只有三颂，可是它的篇幅在成为世论呢，占了从第二卷的中间一直到第四卷中间就占了两卷，也就是说占了五分之一，所以可见成为世论对第八识还非常重视。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呢，只要了解的他的话呢，很多的佛法的道理都可以了解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进行到现在呢，快7个月。六个月多，因为中间有两次没有上。那么我们还在讨论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但是越来越容易了解，因为前面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不管是种子，不管是人熏所熏，不管是世缘等等等等，各种的，慢慢的，我们对整个唯识学的整体的内涵呢，越来越了解。因此我们慢慢看这些内容了，应该会觉得没有像刚开始那么难。那么底下这个段落也不难啊，可以说还重要，是非常重要，就第八识的根据啊，这非常重要啊。那但是难倒不难啊，因为仍然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部分呢都有相关。好，那我们就要看这一个113页啊，第倒数第五行，就是这一大段。云何因知此第八识离眼等识有别自体？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就怎么这样知道这个第八识呢有他自己的自体，而这个有他这个自体呢，从梵文的句子来看呢，就是一个补充的说明，就是离眼等识，就第八识呢单独的在前七识以外，或者说前六识以外啊，有他自己的自体，也就是说不相同于前六识，或者不相同于前七识。另外的，我不要说单独了，就是另外的有他自己的自体。那以上我们对第八识或者阿赖耶识或者 一说是等等的讨论呢，也有多多少少触及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是直接的来针对第八识的根据，来先用这个问题开始，然后呢，根据有五个经上的证据，然后有十个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就有这五个经典上的根据，有十个从道理上来说，来整合起来呢，来建立第八识。那么我们那这个篇幅也不少，一直到相当多啊。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第一个。那回答就是说呢，圣教正理为定量故。他回答很简单了，很简单的回答，就是根据佛陀讲的这些经，就是圣教，还有了正理，就刚刚讲的，从道理上，从经论上的种种的内涵呢，去思维啊，那么合起来。我也曾经说过，我们佛法里面呢承认三种量，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限量，那么这个比量，然后是圣教量或者圣言量。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用其中两个，它没有用限量。这个第八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第八识不是我们众生的限量境界，所以要正式的来证明第八识的存在啊，你没有办法用限量来用它来讨论，那只能用刚刚讲的这个圣教量跟比量。正理啊，其实就是比量，但是这个比量呢，是根据还是根据经论上的，还有根据实际上的一些状况啊。那总之就是我们是还是可以接受圣教跟正理啊，如果两个呢可以建立起来的话，那第八识的建立啊，就有它的正确跟稳定的基础。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呢，倒数第四行，未有大圣阿毗达摩契经中说。那么这一个阿毗达摩的这个经呢，一般我们其实这个经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但是在色大成论还有很多的论点有引用过，像接下来这个偈颂也是有引用过，可是这个经好像现在是藏经里面是没有的，一般只有看见这个很少的从他这个经上引用出来的句子。那么接下来倒数第三行，这就是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颂，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这个颂文的断句啊，也不是那么明白。那么它的断句应该是，正如我刚刚那样念的方式，无始时来啊，然后界，然后一切法，然后呢等一，然后呢由此，我们马上会看得到这个我们的成为识论呢的解释的时候呢，是解释成由此有。还有呢有诸趣，所以看样子这个有呢被重复使用两次。那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梵文的颂本文啊，很难以判断，但是可以的，在梵文里面呢常常在记诵当中常常有一个字呢，如果它会被需要，实际上它会被重复啊，那因为为了要精简呢，它就不重复两次，就只写一次，但是它实际上使用跟意识上面呢可以使用两次。好，那么我们就暂时这样子理解它，由此有，然后有出去，是这样的。那一般我们当然会把它断句成由此然后呢有出去这样子，可是都可以的啊，都可以。还有呢再来涅及这个涅槃证得。这个涅槃证得，我可以推测它的梵文，这个涅槃跟证得这两个字是拼在一起的。梵文的很多的词汇呢，他们可以组合成叫做复合字、组合字。这个涅槃证得呢，不是，它是两个字，但是呢组合在一起，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意思是对，是证得涅槃啊，也或者我们白话文就是说对于涅槃的证得，这样，所以它实际上是要讲这个证得，它不是单独讲这个涅槃，就不是说涅槃是一件事情，然后呢证得是一件事情，不是这样说的，是两个字组合起来之后呢，组合字啊，组合字的组合的规则跟组合的情，它的这个情形有很多种可能，这个在古代翻译就有说的。那么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并列，有的时候它是并列，比方两个字组合哈，并列就是说两个，比方说 A 以及 B，A 以及 B 啊，那就是这个叫并列，就是 A 很重要 ，B 也很重要 ，A 跟 B 呢几乎是对等的、同等的重要。可是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这样，这个地方有点像我刚讲的是 A 的 B， 就涅槃的证得。那这个 A 的 B 的情形呢，那 B 是重点，那 B 通常放在这个组合字的第二个部分，所以应该是这样理解它的。那我们再看整个解释就会慢慢比较清楚。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颂文本身的意思我们也应该解释一下，就无始时来呀，这个无始时来是用来解释，是用来说明这个界这个字。这个界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实践上来说呢，就是没有这个一个开头，在时间点上面找不到一个开头啊，这个叫无始，没有开始。无始以来呢，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存在，我不要说是东西啊，就这个存在呢，被叫做界。那界这个字呢，马上就会看到，是意思就是因果的因。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阿赖耶识啊，或者我们说的第八识呢，就是这个因。那这个因呢，它的存在是无始以来就有的，在时间点上面来讲，没有办法找出一个开始的点，是这个叫无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它不是一般我们说的一种直线式的时间的概念，在佛法里面很特别，就很多地方来讲呢，不是用直线式的时间概念去理解的。因为直线式的时间概念，那你一定要有起点跟要有个终点，可是佛法很多地方它不是这样说的。再来呢，这个它是因，就是这个这里讲的界这个的意思，那这个界的意思是因，可是它指的呢就是第八识，就第八识就是这个无始以来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它有什么作用呢？一切法等一，就是一切存在啊。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什么叫一切存在，这个当然主要是指外界的这个气界根生啊，我们的有情的生命体，还有种子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一切法，然后等一啊，等一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成为师顿没有很明白说明这个等一。那我看数记呢，它的断记也是这样子，这个等一是连在一起，这个是可以这样正确的理解。因为一切法啊，这个等这个字呢，不用加在一切法的后面。第一，它不是一般讲的这个像白话文讲的这个等等啊，因为一切法已经把一切包括了，不用说在一切法等等。所以如果把它理解成一切法等等啊，那就这个是白话文的那种方式。那在这里不是这样的，因为一切法已经涵盖一切了，不用再加个所谓的等等。那么因此这个等是什么意思？这个等跟一要并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等是在修饰这个一。怎么个一啊？就是等一。那这个等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平等了，一切法啊，平等的，没有差别的那样的状况啊，来依赖于这个第八识，依赖于这个无始来的界，依赖于这个无始来就存在的界，是这样子。所以上半颂要这样理解他们。那么 进一步对这一个戒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就是由此有出去即涅槃证的这个颂，刚刚我讲非常有名啊，因为这个颂就明白的说明的第八识主要的作用。那么它的作用呢，有主要是两个，就是从众生流转生死来说，因为有它，所以才有这个我们一般说的六道轮回，也因为有它，所以呢才有证得涅槃这件事情，或者我刚讲的白话对于涅槃的证得。那么如果是就众生流转生死来说的，那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事呢，所以他就他有漏的部分有漏的角度说，如果就对涅槃的证得来说，那就是就无漏的角度说。那么我们都知道的，我们已经从上面的以前的学习就知道了，第八识里面所含藏的法有这个有漏法也有无漏法，有这个有漏的种子也有无漏种子，所以有漏的种子那就负责了这个有六道轮回，无漏的种子就负责了有对于涅槃的证得，是这样的。那这个颂文基本上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陈文士论本身呢、啊，对于这个颂文有自己的讨论，倒数第二行说呢，此第八识自性为系故，以作用而显示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刚刚我们在倒数第五行那个问题呢、啊，是问这个第八识啊，怎么样知道它有自己的自体？那个问题是问这个第八识的自体啊，可是回答就引用的这个经的证据啊，这个经的这个颂文啊，本身来说，这个书记也有解释啊，并不是真正回答第八识的字体。这个我们虽然这里引用的大圣阿毗达摩契经啊，可是实际上这个颂文并不是真正直接的说明第八识的字体。就是这里，就是刚刚这个倒数第一行说的，这个第八识啊，自性太微细了，没有办法，即便是经典上也没有很多直接说明第八识本体、啊、它的字体也没有很少，多的比较多的是就它的作用，就它的作用来说明，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引用这个经的这一个颂文呢？那实际上这个颂文也是只是就作用来说明，真正原因就这里说的，这个第八识它的本身的自性自体啊太微细了，所以呢经典上也没有很多正面的说明，那只能用什么角度说明呢？就用它的作用，用第八识的作用啊，从作用的比较明显的那可以透过这个来了解第八识，所以书记也是有这样的说明。然后接下来一样的，这是陈维师尊自己的解说、啊、颂中初半显第八识为因缘用，后半显与流转还有呢还灭做依持用。那么如果能够明白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颂呢是从作用上来理解第八识的话，那就更明白这里的陈文士自己的解释啊。上半部呢是显，是就是就第八识呢作为因缘的这个用这个功用这个作用来显示来说明。后面呢是显示这个第八识呢对于流转生死还有呢还灭涅槃还灭或者极灭啊做这个依持这个作用。所以刚刚的这个颂文呢还是可以分这两大半， 上一半呢就因缘，第八世扮演的角色啊，相对于这个一切法来说啊，它跟一切法的关系啊是因缘的关系。因缘这里是两个字，一个是因，一个是缘。那这个另外一个用啊，是叫做依持。那么当然这两种作用是不一样，因缘这种作用跟依持这种作用是不同的。那么因缘就是我们刚刚才说了那个六因四缘啊，还有五果。那么就这个因缘那是一种，就依持来讲呢，在我们成为世人本身呢、啊，它这个地方没有用这个我们一般理解的那个，比方说所缘缘、真上缘、等无间缘，它没有用这些名称，它是用依持。因此，它不在我们就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思考，能不能够用刚刚讲的三个缘呢？那不明显。那么就是刚刚讲的论本文呢，不采用这个角度去说明，采用的是依持。那依持再怎么样来讲，依持也是一种缘。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陈慧正自己的解释。好，那接下来最后这个地方，他就是明白了解释这个颂了。戒是因义，114页，就是种子是。然后呢，这个114页第一行说呢，无始时来啊，辗转相续，亲身诸法，故名为因。我们知道最前面我们有说明第八世的名字，还有第八世的智相，还有因相，还有果相，大家还记不记得？第八世的智相啊，那就是阿赖耶，或者叫做阿赖耶识。因为第八世最主要的自信，那就是直肠，那就是以阿赖耶为。那我们这个前面两三次呢，特别讨论阿赖耶。那么第八世的真正的自体或者自信最主要的特性，是由阿赖耶这个名称来显示来说明。那它的因相，就作为因啊，作为因的这个特性来讲呢，那就是叫做种子是，或者叫一切种子是。那如果就果相来说呢，那我们就平常讲的就是意熟是。那不管是智相、因相、果相啊，都是第八世，只不过是就第八世扮演的这个角色啊来做区别。那这个地方呢，戒这个字既然是讲因啊，因此也就是从第八世的因这个特性来说明的，来说明它跟一切法的关系。好，因此呢，这个时候的第八世呢，就是就它是一切种子是这个角度来讨论的。那么这个角度的话呢，那就是这里讲的无始时来辗转相续，亲身诸法，故名为因。这个第八世呢，从他这个是因相的这个一切中的事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实际上的作用，那就是这里讲的无始时来辗转，而且相续。那主要功用就是他亲自的升起了一切诸法，所以把它叫做因。但是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点啊，我们从文字上、从句子上的这个说是这样说，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第八世呢，作为一切种子是啊，他亲自的，或者说很亲切、很亲近的，就是说来产生起的一切诸法，但是呢，不是从字面上这样理解。为什么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呢？这个第八世跟一切诸法有这个因缘的关系啊，但是并不是真正是由第八世去升起一切诸法。那么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 字面上不是这样写的很清楚吗？亲身诸法，可是为什么我说不是这样的？不是第八识去生一切诸法？你们想想看，这个中间有什么差别？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真正亲自的产生一切诸法，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哈，不是第八识本身。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是第八识里面的种子，是第八识里面呢一切诸法的种子，才是真正亲自去生一切诸法真正的来源，不是第八识本身。这点虽然我刚讲的字面上我们本论是这么写啊，可是真正的内涵，正如我们前面的理解啊，这个第八识叫做种子识，叫做种子识就是它的含藏色藏而且支持一切的种子啊。那么第八识跟一切的种子之间的关系是不一不异啊，不一不异。但是我刚刚讲说，你要真正的状况是有这些种子，虽然这些种子的总体啊，也就是第八识，但是呢，虽然他们是不一不一的关系，但是呢，与其去说由第八识亲自去生一切诸法，这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描述会有语病，会有一些争论啊。那如果我们实质上去理解，就是刚刚讲的，实际上是一切诸法的种子，这些种子才是真正的亲自去产生一切诸法的因。那么第八识不过是这些一切种子的聚合的话呢，就比较没有余病，比较不会引起一些争论。那为什么我要加上这个补充呢？因为这个第八识乃至于我们马上会看到后面呢，这个第八识像这样的一种唯识学对第八识这样的建立啊，那么在部派啦，在早期的佛法等等呢，也不是没有这一种方类似的建立。那么那一些类似的相类似于这样的功用跟性质的建立啊，那么就我刚刚讲，有时候会被别的部派或者别的宗派那么所这个质疑，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可能产生的问题。记得我们前面讲第八识呢，横转如瀑流，那个地方也曾经被人家质疑，就你这样的一个第八识横转如瀑流，会不会有断的问题，会不会有长的问题。一样的，在这个地方也有类似，可以有类似的问题。那么你如何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呢？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实际上真正直接亲身诸法的是这些种子，是这样的。那正如我刚刚讲的，这样理解的话呢，第八识比较没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第八识，当然我们说第八识它是识，识也就是我们心，或者我们心的活动。可是不管你是用什么东西来说，人家可以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佛法在印度呢，特别是早期的佛法呢，主要的是要反驳，或者说要引导我们不要堕入那一种错误的见解。什么错误的见解呢？就是印度有这个大梵天这种见解啊。我们中国本土的见解也有所谓的道家啦，那种什么那种思想等等呢。那么这些思想呢，在佛法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可是那我们佛法自己所提出来的见解，也要避免这一种可能被误解成那样的错误，也要避免这种错误。就是我刚刚讲的第八识不是它像大梵天，像等等等等啊、哦，比方说像西方宗教的上帝、造物主等等等等，因为他们说的上帝、造物主、大梵天呢，那的确就是由他们来生创造出这个宇宙啊，创造出一切的生命啊，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第八识， 阿赖耶识、一切种子识等等等等，都不可以把它理解成那样子。如果理解成那样子的话，那佛法就是说等于自相矛盾一样了。可是正如我刚刚讲的，有一些经文，有一些文句上面字面上，有可能被人家用那个问题来质疑，那你要避免这种质疑，就是必须要真正的正理解那个内涵啊，这样子。好，那就这样的来理解它啊。那么这个是来说明这个因。再来呢，第一行下面呢，一呢是原意，即执持事。那么无始时来与一切法等为一子，故名为缘。那么刚刚所解释那个因呢，是讲 无始时来界、哦、那一切法等一啊。这个刚刚讲这个无始时来界是就第八识作为因的这一个角度这个作用，那接下来是作为缘，它跟一切法的关系啊，就我们刚才看到有因的关系，不只是有因的关系，还有缘的关系。这个缘的关系就是作为一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看下去就会明白，这个陈文斯顿自己有解释。那么一这个字呢，就是缘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缘在这里的意思，主要是讲这个执持事。从因的角度来看，第八识那就是种子识，从这个它是一切诸法的缘啊，支持他们，作为他们的根据，作为他们的存在能够运转、能够活动、能够有功用的依据啊，就是这个支持这个作用。因为要有支持这个作用，那么一切法才能够有这个活动的根据，那么这个是叫做支持识。执持事我觉得也有点像我们说的一样的，我觉得这里翻译啊，我们知道第八识有很多的名字啊，那么这个执持事是不是就是这个阿陀那识呢？从这个它的功用来看是很接近，可是这里它没有翻为阿陀那，阿陀那就是执持的意思，可是它这里明白翻为执持事，我们就至少只好就根据这个文字上这样说来理解它。